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月将前来华盛顿继续就美中贸易问题进行高层磋商。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降低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驻日美军司令表示，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下个月将在美国国会公开作证。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1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姆努钦星期四1月10日在访问国会山时对记者说，目前的意向是刘鹤副总理最有可能本月晚些时候来跟我们会面。我预计政府关闭不会影响他的访问。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中双方团队将按照原定计划推进磋商工作，并就磋商安排保持密切的联系。姆努钦和刘鹤分别率领本国的经贸代表团在2018年在北京和华盛顿就美中贸易争端举行过高层会谈，但是那些会谈陷入僵局，直到两国元首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出席20国峰会期间达成了贸易停火协议。双方当时答应在90天内就贸易争端各项重大问题举行磋商，并争取达成协议，以避免贸易战升级。本星期，美中贸易代表团一连三天在北京举行了副部长级磋商。这是两国元首上个月会晤之后，两国贸易代表团首次面对面磋商。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对这一轮会谈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次副部长级磋商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谈进行得很好，不过两国官员都没有宣布双方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技术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在 6% 到 6.5% 之间，而2018年的目标是大约 6.5%。 与美国陷于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路透社援引了四个了解内情的消息来源报道，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可能会在今年3月人大年会上公布。2018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6.6%。 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还是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2019年开始时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中国提出在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十年期间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要翻一番。中国今后两年的经济增速必须维持至少 6.2% 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此同时， 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经常受到国际经济界人士和媒体的质疑，因为中国多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一直是一贯非常平稳，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数字都会有起伏。另外，分析人士把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加起来，综合却会超过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去年曾经承认，中国经济数据过去有造假的问题，但已经过去了。2017年，中国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市先后承认经济和财政数据有问题，其中天津滨海新区的2016年实际生产总值比当初官方公布的数字缩水将近三分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四正在埃及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重大演说中指出，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他强调，美国不会从中东地区撤退，让对手有机可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不会从中东撤退，会继续坚定地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以及稳定。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也不点名地表示美国不会与狼共舞，造成这个地区的混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利坚大学的开罗校区怎么说。
We learned that when America retreats, chaos often follows.
我们所学习到的教训是，美国撤退的时候经常出现混乱，当我们忽视盟友的时候，怨恨就会建立起来，当我们与敌人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得以推进。不过好消息是，美国自我造成导致耻辱的时代已经结束，产生这么多不必要痛苦的政策也是如此。现在是真正的新起点，在短短24个月内，实际上不到2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领导下的美国重申了其作为中东地区良好势力的传统角色。我们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声音，我们重建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拒绝了敌人的虚假提议。
We've rejected false overtures from our enemies.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谓历史教训呢，就是不点名的抨击前任政府的中东政策，因为当时寻求和伊朗的合作，被一些传统盟国被认为被抛弃，也让一些对手呢被认为是有机可乘。那么另一方面，蓬佩奥在这场重大演说当中也表示，尽管美国最后的目的是从叙利亚来撤军，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出现真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在反恐战斗结束之前，美国不会撤退，我们将孜孜不倦地与你们一起努力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威胁我们安全的圣战分子。特朗普总统决定将美军从叙利亚带回家是一贯的立场，而现在是时候了。但是这不是美军任务出现改变，我们仍然致力于彻底消除伊斯兰国的威胁，以及正在进行的反对所有形式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做出更多贡献，并且在这方面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几个星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大约2000名的美国士兵。此举让外界担忧，这可能会让尚未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与此同时，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呢在动用资源来对抗一些包括了伊朗、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在内对手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这个反恐的努力，两者可以并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塞斯·琼斯怎么说。
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基地组织还在密谋对西方国家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就这么撤军，并且宣称已经取得胜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英国和法国显然继续遭到恐怖分子攻击的威胁。这些威胁有些来自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激励的个人，他们也仍在密谋攻击美国。美国必须同时找到与被视为对手的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竞争的方式。此外，在军事、外交、经济上以及在发展方面，美国必须动用资源对抗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这样的非国家团体。美国不能断然离开，停止对抗这些组织。
在埃及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继续访问包括巴林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在北京的两天访问，回国之后，中国官方发布消息盛赞朝鲜和中国两国的盟友关系，并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美国朝鲜再次举行峰会。与此同时，北京积极评价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却回避提及中方在贸易战做出让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情况介绍。
对于金正恩这次我们知道可以说闪电式的出访北京啊，中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看点？那么这一次的习金会与朝核问题还有美中朝的三边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朝鲜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今天早晨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才公布了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都提到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建交70周年等等。习近平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改善北南关系，支持美朝会晤取得成果。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他对中方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金正恩在会谈中称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同时金正恩还表示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至于金正恩提出的是哪些诉求呢？新华社报道没有说。舆论普遍认为朝鲜最关切的问题不外乎其政权安全以及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彻底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停止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现在美朝双方在准备第二次朝核问题首脑会谈，中朝对此都释放了正面的信息。不过朝鲜官媒与中国官媒报道呢也有不一致之处。朝中社称金正恩再次邀习近平访朝，习表示接受邀请，但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啊都回避了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这个细节。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朝两党两国有高层互访的传统，请大家稍安勿躁，有具体情况会通报。以前中国官媒和外交部都表示领导人访朝要看双方的方便，而这次中国官方没有提，耐人寻味。此外呢，尽管中国方面呢盛宴款待朝鲜宾客，但是官方报道却省略了金正恩他到达北京当天刚好是他35岁生日的细节。宇文，
是的。那么叶冰，我们知道就在金正恩访问中国期间呢，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美中之间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这一次呢，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是怎么说的？那么舆论与分析人士又如何来解读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局势还有未来的可能走向呢？
本周同时进行的呢还有美洲贸易谈判啊。那么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而原定2天的谈判出现了加时赛的情况，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引起外界不少议论。美中双方都各自发表了声明，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 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下一步呢将保持沟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时间长说明双方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和坦诚的，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谢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呢，双方讨论了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等，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另外，谈判还关注了中国对于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此次谈判的不同之处，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要经过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跟监督朝鲜去核的要求相似啊。那么中国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产品，邱达生说呢，这个跟中国2018年做出的承诺呢相类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邱达生的评论。
如果说这个后来发现，就是说可能中共那边跟北韩一样，就是说可能只是他希望这个取得一个暂缓，但是他没有去落实他这些承诺的话，那么这个下一步那个川普绝对不会犹豫再把关税加上去的。那么此外，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即便呢在观察期间哦，其实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然后这部分哦可能也不会轻易去做。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美国呢，它联合这个加拿大啊，还有纽澳这些国家，还有日本啊，一起都是不想要采购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兴的通讯设备，这部分呢，我觉得不会轻易的解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新华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对于中方的一些关切，美方做出了某些让步。文章还说，美方提出的结构性诉求，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看上去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看来中国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终止贸易战，有可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以牙还牙、奉陪到底都不提了。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只字不提中方所做的让步。在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口头上依然强硬。今天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王岐山发表讲话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呢不会停滞，这个开放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那么这个门究竟能够开多大？3月2号90天经贸谈判期限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国防部计划在未来5年的国防开支将以平均7.5%的幅度增加，并集中努力打造独立的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韩国国防部星期五，也就是1月11日，宣布了2019年至2023年的国防建设蓝图，计划未来5年为国防投入2419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超过过去10年的4.9%的年平均增幅。韩国国防部称，国防建设将集中实现3项目标，也就是战略目标打击能力、韩国式的导弹防御系统、压倒性应战能力。根据美国和韩国2018年10月就美韩联合部队在作战时指挥权移交后将遵循的原则达成的一份协议，美国支持韩国扩大自身的国防责任， 遏阻外来侵略，并答应填补韩国军事能力上的欠缺，继续向韩国提供延伸遏阻和防御。协议还确定在朝鲜半岛最终完全和可核实的去核化之后，美国将继续驻守朝鲜半岛，帮助韩国抵御外来的安全威胁。国防专家们说，韩国希望美军继续留驻朝鲜半岛，与中国不断在地区实施军事扩张有关。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有28000军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曾经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军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候撤出朝鲜半岛。特朗普多次批评盟国没有足够分担美国向他们提供防卫付出的费用，称这些国家包括许多北约成员国和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美国与韩国防卫费分担协议五年有效期上个月底结束，两国还没有就签订新的协议达成最后的共识。美国的一位高级军事将领说，尽管面临的威胁不断变化，但是美日军事同盟仍然是美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说，美日同盟的基础是遵从法治以及为所有的人的自由和繁荣而努力的共同价值观。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驻日本有54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美国空军中将马丁内斯2年多前就任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星期四在东京的日本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说，美国和日本密切合作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菲律宾、泰国和关岛进行过多次联合演习。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主权纠纷，中国宣称目前在日本控制下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美国和日本2017年再次确认了美国对尖阁诸岛的防务义务。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各缔约国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共同行动对付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进入2019年，美中关系迎来40周年，面临新的发展与挑战。美中副部长级官员星期三刚刚在北京结束了贸易磋商。两国官员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几乎在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舆论揣测金正恩是否是赶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协调立场。美国启思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就此做出了分析。
这个当然是继续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 G20 这个峰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的话，然后有90天的停战休战的这一个压力，副部级的呢来开始谈。那虽然就像您刚讲一样，虽然他们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内容，但是就是说在外交辞令上讲的话是有所进展啊，至少还继续在谈。那据我的了解的话，就是美国方面的话认为有一些比较难缠的项目啊，像是中国还是继续要求要强迫这个转移技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有这个以商业利益来做的这个 hacking 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也听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补助产业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的在意，但是中国没有退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如果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气氛还好的话，应该要去应该要去面对一些这个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结构更改的一些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双方将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一半的时间的话，双方谈判的这个步调应该是会加快才对。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一次这个突然访问北京啊，说突然呢，实际上和他前边几次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突然，因为是这次呢和以往不一样，那这次是事先宣布了，就是说这个访问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说他去访问，以前的时候总是就是他结束了回到朝鲜了，然后双方才宣布他访问中国了。那么当然现在舆论就是揣测，显然是和他可能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是去和北京去协调立场去了。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六月份，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峰会之后，达成了这个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规划路径。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观察家认为，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进展。那北韩方面的话，当然总是希望说，美国呢能够稍微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是松解或者是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没有。那美国方面的话也慢慢显现出来有一些不耐，就是说这个北韩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离这个要一步到位的这个无核化的话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呢就给了北京呢一个机会，就是说北京在去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北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但是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北京可以重新进入斡旋，能够证明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朝鲜的事情上的话，他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金正恩来讲的话，在跟美国谈判之前，美国可能会用极大压力来压迫他，还是先跟这个老大哥先通通气。然后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现在也是他跟美国的贸易战打得真的是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如果说他能够让朝鲜这个事情有一些看起来有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对他手下留情。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叫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呼吁啊，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说立刻呢就发表讲话做出了回应啊，抨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台湾呢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当然这个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那你，蔡英文，你这个批评也没有道理，并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在一国两制吗？那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也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而是这个邓小平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会反应如此的强烈？
首先这个场合的话是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个场合，然后习近平讲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次日啊，蔡总统才元旦文告才讲过说有这个所谓的四个坚持等等四个必要，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好像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推翻。那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文告这个内容的话，跟过去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告是第一次这个把92共识的定义成说双方就是台海双方的话，不但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而且是要谋求国家统一。这谋求国家统一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他然后提出的习五点里面第二点曾经提到说，这个统一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一国两制，没有错，这个是邓小平讲的。但是习近平又讲了说，希望能够邀请各党派各界别的人士来商讨，共同来商讨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这个呢，就给蔡英文呢抓到一个小辫子，他把中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讲的东西，九二共识他把稍微更改了一点。然后一国两制他不是说现在就一国两制，但他说统一呢将来的模式给台湾呢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模式本身呢，他邀请台湾的党派代表来谈。那蔡英文抓到小辫子就说，那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这个同意过一国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国民党讲的说这一中各表。然后现在的话，你如果同意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赞成统一，而且不是赞成统一而已，是赞成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所以他现在在当然蔡英文这种诠释的话，在台湾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党派不赞成。那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交锋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双方的关系是应该是进入冰冻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新疆的再教育营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和批评。2019年刚刚开始，中国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作为。本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证实，中国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人放弃中国国籍，离开新疆。上个星期，中方安排12国外交官和部分外国媒体在中国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参观新疆的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还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访问新疆。巨大的国际压力是否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和穆斯林的严厉监控会不会有所缓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针是否可能改变？那些即将离开中国的哈萨克人能否让外界更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那么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北京为何允许这些人放弃中国国籍前往哈萨克斯坦？而且有报道说，早在去年年底，哈萨克斯坦政府就已经与北京就此达成共识。对这个新发展应当怎么看？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说，
这两个消息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国际压力是有效的。那么哈萨克这些2000多名要求加入哈萨克国籍的人被允许离开，当然跟哈萨克这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国家，他们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种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共要推动一带一路啊等等，可能就是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吧。那么这个国家他们提出来这种要求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在新疆现在这种情况，以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压力太少，啊，那特别是像维族啊，他们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2017年8月。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很多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发起了逃亡潮，想逃到哈萨克斯坦，但新疆当地的官员为了阻止他们，甚至扣留了当地居民的护照。那么为何1年半之后新疆当局会做出这样的改变？那些被允许离开的哈萨克人大部分是怎样的背景？对这个问题， 美国维吾尔族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回答说，
这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澄清一个概念，这些2000多哈萨克人呢，他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难民，他们现在是被哈萨克接收为难民，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会自动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只有他无法生存的时候，家园已经变成了地狱，或者是呢监狱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自己的家园，寻求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是为生存。因为移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造成生活从零开始。所以这2000哈萨克人虽然数目少，但是就同周峰所说的一样，这国际社会的压力，一个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如果东突厥斯坦是桥头堡的话，一带一路的，那么哈萨克斯坦呢就是个起点，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重大。再一个呢，就是说哈萨克斯坦的这些哈萨克人，一些维吾尔人，对这个揭露东突厥斯坦这个集中营的问题呢，他们起的作用相当大。所以中共我相信和哈萨克政府做的这是一个安排这部分难民逃亡，然后通过这个呢可能和哈萨克有一些协议，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2000人出来以后会不会让外界知道更多的，我的看法是可能这2000个人出来以后，哈萨克斯坦会对这种进一步的揭露集中营的这些人呢进行限制，或者是对他们呢不给予任何的媒体的接触等等，通过这个呢就配合中共进一步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所以这2000人的这是一个政治协议，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接受了一批难民。
那么哈萨克族人在新疆只是占新疆人口的7%，在中共这一波打击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行动当中，这批占人口总数很少的哈萨克斯坦遭遇了怎样的冲击？在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哈萨克人作为维吾尔人的兄弟民族，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突厥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在过去呢建立2次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时候呢，哈萨克人是和我们是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所以呢这些凡是突厥大家庭的民族都作为了中共政权要进行民族清洗的对象，所以哈萨克人所受的这几年所受到的压迫呢和维吾尔人是一样的。在这个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说2009年的以前呢，中共政权一直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有些时候打压，大多数时候是打压维吾尔人，抬高哈萨克人，使得哈萨克人呢有一段时间，误以为中共会对他们区别对待。但是2009年75以后呢，这个中共政权呢把凡是土厥民族都一块儿绑到一起作为敌人去进行打压，所以哈萨克人所受到的迫害和维吾尔人所受到的迫害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维吾尔人承受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的迫害，死亡人数最高，被抓人数最多。
那么中国当局安排一些外媒到职业培训中心去参观访问，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外媒所拍摄的职业培训中心学员的采访视频？有人说在新疆南部和新疆北部情势非常不同，中国政府能不能开放情势更为严峻的地方？那么应当如何看现在新疆各地的情势？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对维吾尔人来说，南部和北部的情势都是一样的，都是极其恶劣的。那么就这次的12国的外长外交人员去访问呢，我同意周峰所的意见，这是一次表演的演出，我们也推特上已经揭示出来，这一个模范监狱呢就是胡锡进采访过的， 就是把那个栅栏都去掉了。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回答的问题。当他说
你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说我可听了讲经，然后脑海里产生了极端思想。也就是说，怎么会一个人的脑海里产生的极端思想被中共知道然后抓进来？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周峰所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那个小男孩的回答呢就是更有意思，他把这个和人权没有关系等等全部都摆出来，也就说明呢这里面呢全部是一个表演。这里头第三个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些被选的外交官，这些国家呢又是中国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里头，凡是维吾尔人去过这些国家的呢都要被抓进集中营里头进行改造的这些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是在中共的这个名单里头，他们是属于恐怖主义蔓延的国家。那么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这些外交官，当然这里头国际社会是应该是很清醒的，这是一种表演，但是会不会有人自动的进入角色呢？包括这些外交官里头呢，也有一些人已经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进入角色，配合中共的这种演出。在这里呢，我特别想回顾一下，在苏联的三几年的时候，这个古拉格泛滥的时候，有一位逃犯逃到英国们是哪个地方，然后出版了一本这个集中营里的故事。最后呢，苏联政府找高尔基，他因为在东西方都有很大的名声，让他去采访一些监狱。那么在监狱里呢，有一个小男孩给高尔基把真相讲了，但是高尔基呢出来以后也是配合斯大林表演，讲那里面的犯人多么的幸福生活在。那么这个呢是如出一辙，共产党呢还是在拜他的苏联老大哥在进行重复的表演，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演。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表演，说明什么呢？国际社会的合力这种压力起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继续去揭露这种虚假的表演，继续去揭露这种黑暗，然后呢形成一种合力，我相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中国当局现在说联合欢迎联合国人员到新疆去实地查看，但是要经过适当的手续。那么联合国人员进入新疆有可能吗？有可能让独立人士去新疆做独立的评估吗？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说。
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这样要求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国际压力，特别是来自联合国这样的这种压力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当然希望联合国的人士能够去。那么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人权观察索菲亚·里查森写的那个非常好，那里边的要求也很清楚，就是说只有一个真正独立不受约束的一个调查，才能够说明才是真实的情况，除此之外都是假象。那么这个他列了几个条件，比方说我们要自己选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见什么人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刚才采访的那位他父亲被消失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有很长的名单，那么要求这些所有的名单，比方说我们都要去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媒体和网友都提出，为何很多穆斯林国家都对中共在新疆的种种作为没有做出表态或批评，对这个现象应当怎么看？周峰所说。
我想刚才一下你讲得很好了，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中共的利益收买，那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在所谓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中共花了很多钱到处去收买这样的一个名单上。那么当然通过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个政府这些他们的主要的功能官员这些他很容易受中共的影响，但是民间的声音就终究还是能发出来。那刚才一下提到的这些，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中共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在于，在习近平下边，他有时候 他不光是做恶事，他还有一种自豪感，他就是我拍着胸脯，我这样做了啊，我能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挺好，你们还甚至可以学习，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他甚至可能觉得这就是他的啊，习近平的这种中国特色，他愿意向一些有类似倾向的国家去推销，这可能是说不定是另外一个想法，说不定有些国家会模仿这个。这都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讲，那很多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代表。那最近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香港啊，香港也有代表到新疆去，认为新疆这种治理非常合理啊，非常有效。这就是另外一个信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新疆模式，它不光要在全中国推广，有可能在就是传统这个大陆以外的地方，香港甚至香港、台湾或者甚至其他国家，啊，中共认为这是它有效治理的一个样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晚上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保证在政府恢复运行后全额补发联邦政府雇员的政府部分关闭期间的工资。不过，这个听上去不错的消息并不能立即让80多万联邦雇员受益。自从联邦政府去年12月22日部分关闭以来，无薪休假和无薪工作的联邦雇员这个星期第一次拿不到薪水。政府关闭将在星期六进入第四个星期，成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闭，而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能够谈判解决问题。国会的民主党人拒绝接受特朗普总统的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造边界墙拨款57亿美元。特朗普总统说，需要建造边界墙来阻挡非法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毒品和犯罪。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访问靠近美墨边境的马克艾伦小镇时说，他可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进入紧急状态后，特朗普总统有权不经过国会授权而使用资金，这很可能导致民主党人立即在法院提出挑战。民主党人说，边界没有紧急情况，总统这样做超越宪法规定的权限。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下个月将在国会公开作证。科恩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他期盼着荣幸地获得一个平台，全面而可信地讲述所发生的事情。科恩告诉美国人，他先后为房地产大亨、媒体名人、总统候选人和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效力的个人经历。去年八月，科恩针对联邦控罪承认有罪，那些罪名是税务欺诈、伪造银行对账单，以及向一名声称曾与特朗普有染的艳星支付封口费。科恩对法庭交代，一号个人指使他支付了13万美元。检方说，这是非法竞选捐款，有可能影响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一号个人指的是特朗普。去年11月，科恩又对有关他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大厦的谈判时间点问题上说谎，在联邦指控前认罪。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有关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大厦的谈判还在继续。科恩向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做出了交代。穆勒目前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方勾结的指称。穆勒还在调查特朗普是否试图妨碍司法。特朗普称他的前私人律师是软弱的人，并指责科恩为了换取减刑而向检察官说谎。科恩定于2月7日作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边境安全预算谈判破局，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呼吁共和党领袖通过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人星期三预算谈判破局之后，各界对于政府何时能够运作表示忧心忡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
在星期三的谈判破局之后呢，现在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已经将主力的目标转向来说服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希望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能够尽快的将众议院所通过的这个开支法案送到院会来进行表决，重新启动政府的正常运作。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星期四已经象征了政府部分关门已经长达了20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星期呢也象征了这个80万受到政府关门的这个联邦雇员会这个首次的领不到他们的薪水。因此呢，也今天星期四也有大批的政府联邦雇员到白宫外面来进行抗议。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民主党方面呢是极力的呼吁这个共和党能够与民主党来进行合作，先重启政府运作，那么之后未来再来讨论有关于这个筑墙经费的预算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听听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舒默今天在院会发言时他怎么说。
Why aren't we voting on? Because Leader McConnell is hiding behind President Trump.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进行表决？因为麦康奈尔领袖躲在特朗普总统的背后，他说如果总统不同意，他就不会把法案送到院会进行表决，重启政府。现在3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试着说服政府，我们和总统一而再再而三的沟通，而没有什么进展。国会领袖已经3次到白宫进行谈判，但每一次会面，总统总是不愿意妥协，不愿让步，他拒绝改变立场，坚持要花纳税人50亿美元来修筑本来他承诺会让墨西哥付钱的边境墙，才愿意重启政府。
Taxpayer money for a wall that he promised Mexico would pay for.
除此之外呢，现在各界也都相当的关注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动用行政权来宣布这个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呢，在国会方面的共和党议员呢都对此其实表示相当不支持的，大部分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都不乐见这样的情况来发生。因此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有关于这个筑墙经费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僵局呢还没有任何解决的这个迹象。那么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呢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除也还是未知数。林森，
毅华，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啊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国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通过了一个叫做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签字之后呢现在已经生效了。那么这表明呢美国将会加强在亚洲地区的这样的安全的合作。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是在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一个讲话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么有关这些问题，那么美国国会方面的议员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这项法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是由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哈所提出来的。那么这项法案在生效之后呢，这个已经获得了这个国会两党的这个大力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个加德纳参议员他在这个出席了这个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之后呢，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最近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这个对台湾同胞书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当中发出非常对台湾非常强硬的这种言论，这个有关一国两制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参议员加德纳，来听听他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绝对是改变现状，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记警钟，也是一种警告。我们会坚定秉持对台湾的保证和承诺，不会让改变现状发生。我去年有机会在洛杉矶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我期望能继续安排这样的会晤。通过这样的机会，我们能持续建立台湾、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了解。
是的，不过呢，这个加德纳议员呢，在面对媒体询问是否有可能这个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希望能够继续的加强美台之间的这个交流以及沟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是在去年底无异议的情况之下通过了参众两院，因此呢，这个在国会当中呢，也是深深的获得了这个两党议员一致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星期三的会议这个研讨会上面呢，加德纳议员是特别谈到了目前在国会里头对于台湾的支持也是两党一致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议员在会上怎么说。
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与日俱增，我们看到数十年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我以此举例，因为那层关系具备了两党支持的本质，这是两党的共识，两党的努力和支持。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国会中对台湾也有同等的跨党派支持，我认为这是很强大的信号。
除此之外，加德纳议员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他将很快的在新一届国会当中呢，会继续来提出他在上一届国会曾经提出来的台北法案，来加强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参与度。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提出一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九二共识的含义在台湾继续引起朝野的热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三深夜发布新闻稿指出，2015年马习会前总统马英九在公开场合附和了北京讲出一个中国，却没有提到各自表述，也没有说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如此反复表里不一，九二共识如何能代表台湾的政策主张呢？陆委会还重申，台湾民众对于所谓九二共识看法分歧，当前中共领导人一再企图将台湾矮化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迫使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会接受这样的国共共识。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四再度亲自主持例行记者会，强调国民党将两岸之间的各说各话解读为九二共识，令人无法接受。他还呼吁蓝营不要再基于错误的事情提出错误的指控。此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九二共识是台湾的国家政策，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台湾和大陆关系一再恶化。马英九本月三号还表示，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达成的共识，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双方对于九二共识含义的认知有所不同，并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坚持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研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对习近平的相关谈话持续在台湾引发热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台湾蓝绿阵营应该摆脱25年来统独及九二共识议题的纠葛，不妨利用这个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
从台湾社会出发，那从中是不是蓝绿政党，甚至包括年轻人，包括白色力量等等，能够先凝聚出一个符合台湾民众大部现在台湾民众大部分民众的认知跟利益的一个政治定位的基础。
王志胜还说，台湾内部达成共识之后，才有能力因应不断变动的美中关系以及中国的统一共识。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表示，两岸之间并没有九二共识，国民党不应该再谎称有九二共识，台湾应该坚定拒绝一国两制，一致对外才有活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脸书以多国语言的版本指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这就是台湾共识。创造九二共识一词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接受联合报专访指出，很多政治人物故意忽视九二共识具有模糊性的正面功能，刻意加以扭曲，现在已经变形的连他都认不出来了。苏启强调，在两岸当局都往极端方向越走越远之际， 当今之策应该是想办法赶快拉回到中间，而中间最模糊的地带就是九二共识，双方应该回到最模糊的地带去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